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赎了我们的罪，又为我们复活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天家，在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许多房子，将来还要来回来接我们。主要今天是圣餐的礼拜，愿你亲自将纪念主耶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纪念主你流血舍命埋葬复活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求你哥哥他的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与耶稣你感同身受，来体会你背十字架的心情。主要愿你赐下智慧启示灵，祝福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祝福包括网络上的家人。主要让我们在这个圣餐，再借着圣餐再一次来与你联合，与你的死联合，与你的复活联合，主要将圣餐的真意向我们揭开，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真正的能够做到主与你来联合，主来得着圣餐的祝福。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祝福网络上的家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来看圣经中关于圣餐的教导，在大屏幕拿出来，《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7节，对，每个人看着大屏幕，大声的朗诵23节，预备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每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让犯主的身、主的血了。阿们。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呢，就是讲到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这里面就讲到了领受圣餐，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服用、先吃的是主的身体，就是先要领受圣餐那个饼。饼代表着耶稣的身体，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饭后才拿起杯来，然后就是领受葡萄杯，就是主耶稣的血。那么关于领受圣餐，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如何领受呢？次序我已经先说明了，现在我需要讲的是如何来执行。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教导得很清楚，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大屏幕往下，再往下，再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下面的经文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然后下面神就是保罗开始提醒我们了，我们要注意下面的经文。很多的教会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来领受。我们看下面就是一个领受圣餐的如何执行的一个需要注意的。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再往下后面的经文29节、28节到31节都打出来。 那么怎么样叫做按礼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二十八节说，开始了，注意跟我一起读，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好，先到这里，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总结为一点，就是首先领受圣餐，首先要自我醒茶。什么叫自我醒茶呢？认罪悔改，醒茶 examine myself， 就是说在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来洁净你，让你把这一周这个月所最近所犯的罪，心中隐藏的罪，求圣灵来光照我，开启我，你需要来认罪悔改。阿门。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很需要。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是不尊重主的身体，也不尊重主的杯。因为我们不是来吃饼的，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借着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复活。当我现在这个你看的这是饼和杯，当神的仆人祷告了以后，祝谢了以后，他就不能再看作是饼，也不能再看作是杯了，要把它看成是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所以你要知道，你来服圣餐是干什么？是来借着吃主肉喝主血，再一次与主联合。所以这个事儿不能马虎。阿们。要带着一个崇敬的心，敬畏神的心，所以要干干净净的来，清清洁洁的来领受主的身体。所以就好像是神在旧约中对犹太人所说的，你们三日要自洁，第三日你们要见我。所以领受圣餐也是一个朝见神的，是因为圣经说，耶稣说你们这样，你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在纪念主，这是一个大事儿。往往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主的同在会彰显在百姓中间。哈利路亚！那就像朝见神一样，你要带着朝见神的心，所以不能大意。所以我们需要见神的首要秘诀是什么？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大家一起说：人非圣洁，
人非圣洁，
不能见主，
不能见主。
阿门。所以在诗篇中有很多的经文，包括说谁能住在耶和华的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呢？登耶和华的山就是朝见神，乃是守节心清，起誓不怀诡诈这样的人就是圣洁的人。阿们。所以登山就是朝见神，我们现在就是登耶和华的山。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是登耶和华的山。所以神要谁能遇见他呢？守节心清的人。所以最近你犯了什么罪，你需要在领受圣餐以前要把罪认了，要悔改，因为你要朝见神。所以这是第一步。很多教会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导致后面发生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二十九节一起读。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看这个可不可怕？如果你不注意这些事情，你不去认罪悔改，不去分辨这主的身体的话，神说在你们中间会有软弱的，有患病的，就是说你服圣餐反而不给你带来好处，带来咒诅，让你生病，让你甚至死掉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那里有很多见证。我们那里有很多的家人，他不注意这一点犯了罪不悔改，匆匆忙忙的吃了圣餐，然后就病卧在床上，有的就死掉了，被神击杀了。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阿门。所以你一定要小心，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哈利路亚。所以要预备好你再来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血，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是来朝见神，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宗教仪式。其实基督教我们信耶稣的特别有两个重要的仪式，神虽然不看重这个仪式，但神看重这个仪式所带来的属灵的影响。因为借着两个仪式呢，什么呢？一个受浸，昨天我已经说过，一个是圣餐，必须要做好。当你做好这两个仪式，对你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因为它其中隐含着一些属灵的意义，能够带来极大的祝福。等一下会讲到圣餐的属灵意义。那 那么首先我讲的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认罪悔改，这一点需要做到。哎，等一下我们会花十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我会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呼求悔改的灵，圣灵来光照我们认罪悔改。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圣餐注意事项29节，再读一遍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指责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是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要分辨你吃的不是饼，当我祷告完了以后不是饼，你不能看它是个饼，你要把它看成什么呢？是耶稣的身体啊！如果这一点你没分辨清楚，你当你是吃饼，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你就是犯罪，是得罪神。所以啊，所以说在服用圣餐的时候，如果掉到地上了，你必须捡起来把它吃掉，因为我祷告过了，那不是饼，你不能说脏不脏，那是耶稣的身体，阿门。所以包括葡萄汁也是如此啊，剩下的你必须喝尽，不允许剩。服用完的剩下的同工们要把饼和杯给它吃光，不允许留下过夜，因为祷告过了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我们那里有一个见证是真实的，因为荷兰那边神的神迹也很多，神的对教会的治理也特别的严厉，所以在荷兰那边教会有很大的复兴。在我那边有一个弟兄，他有事不能来参加圣餐礼拜，他让他的妻子把这个饼和杯烧回家，烧回家这样也是可以，但是呢他有一点他给忘了，他忘了这个，忘了当天他没有领用，他过了夜，第二天去领用，结果他把这个饼掏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饼变成了一块肉，这是真实的，神行了一个神迹，告诉他你已经轻慢了，不要过夜快快的把它服用掉，变成了一块肉，这是一个见证。后来在教会里一说做了这个见证，大家都很惧怕。这是神告诉教会圣餐是我所重视的，就是我们借着当这个饼祷告过了，你必须把它服用了，这是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两个注意事项注意好了这两点注意就行了。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也就是说，我们若是先在新译本里说先审查自己，我们若仔细审查自己，就不会受审判。这是汉语新译本翻译稍微好一点，就是说我们先分辨审查的意思，就是我们先认罪悔改，先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就不会受审判，就是说就不会被神审判，就是不会让神来降下责罚临到你，否则的话你可能会病会被神击杀等等，这些事情在教会中时有发生。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圣洁的，而且他是有审判性的他断不是有罪的，维护罪的，一定要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在我们那里服用圣餐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行动，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所以大家要带着一个崇敬的心，就敬畏神的心来到来服用圣餐，预备好你的心。好，这是关于圣餐我们需要注意的以及如何执行的。现在我们讲圣餐的属灵意义，圣餐的属灵意义。第一个属灵意义我们已经读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大家一起说领受圣餐是纪念主耶稣的，
是纪念主耶稣的，
纪念主的受死埋葬，
纪念主的受死埋葬，
复活，
复活，
纪念他的再来，
纪念他的再来。
因为在这个经文里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不是光纪念主的死，还在纪念耶稣的再来，就是教会的被提。 阿们。要注意，有的人就忘记这一点，只讲到了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再来呢。所以说主说是表是让我们领受圣餐是干什么呢？要让我们思想他的再来，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29，圣餐的属灵意义。第二点是纪念主的再来，教会的背题。第一点我们已经总结了，纪念主的死、埋葬、复活、升天。第二点就是纪念主的再来，教会的背题。马太福音26:29，大声朗诵，预备起。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你看这个经文呢，是很奇妙的。有一次我在沈阳，但是可能4年前，在沈阳有一个教会，我去那里给他们去那里准给他们讲圣，也是讲圣餐的圣餐的道。在我准备圣餐的道的信息的时候，神突然让我来看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我很早就读过了，我读过好多遍，但是没有那一次神启示我，给了我一个新的亮光，主就让我看。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愿神赐给我们启示，把这话语奥秘向我们揭开。阿门。主启示我，让我看到那一次主就说，我设立圣餐不仅是要你们纪念我的流血受死复活，而且也要纪念我的再来。所以主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和新的日子。同谁？我们是指同你们。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那些被提的心腹们。和新的那日子是哪日子呢？教会被提的日子。圣灵就告诉我说，这是指羔羊婚宴的日子。耶稣他说的意思是，我要到羔羊婚宴那一天提走我的心腹们。提走我的心腹们，我们会在哪里？在我父的国里。是在哪里？天国里。一起喝新的那日子，喝新的就是喝天国里的葡萄汁，喝天国里的交杯酒。那是新郎和新妇喝天国里的婚宴的交杯酒。我们是新妇，耶稣是新郎。所以圣灵就告诉我说，这是在讲教会被提的，这是在讲耶稣基督要领取他的心腹。所以主说这话的时候，主耶稣是带着喜乐说的，主耶稣是带着喜乐说的，带着盼望，因为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主对门徒们说，所以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得胜的秘诀也在这里。因为圣经说，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就上了十字架。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战胜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磨难，这样的一个熬炼的秘诀在哪里呢？他能背起十字架，能够上了十字架。圣经说，因为他看到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哈利路亚。就上了十字架。你看从哪里看出来的？从这里。主就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我的新娘子们和我的心腹们一起喝新的。主耶稣知道十字架的死对于他虽然是痛苦的，但借着他的死，他能够得着许多的心腹们，他能够得着许多神的儿女们，他能够得着许多世上的灵魂，成为荣耀的心腹，嫁给他，在天国里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永远享福。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看见了这个荣耀，将来的大荣耀、大喜乐，他高高兴啊，他高兴，所以他就背起十字架，上了十字架，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被挂在木头上，衣服被扒光，被打得皮开肉裂，甚至是面目全非，忍受了一切的痛苦。秘诀在哪里呢？圣经说他看到了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那一天呢，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灵就开启我我好感觉一下子很大的亮光，我看到了很多的东西。对神的启示是信息量是很大的，好像醍醐灌顶。 我就突然明白了，原来耶稣基督的死，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心情，带着一个得胜的心情。哈利路亚，不是带着自怜，不是带着啊，我要被人怎么样折磨，他不是惧怕，不是带着惧怕，他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他知道通过我的死，我被高，我被举起来，会使万人得救，会得到许多许多的心腹们与我在天国里一起领受羔羊婚宴，一起成为啊，成为我的荣耀的心腹，与我一起喝，甚至你可以说交杯酒，因为新娘新郎在一起婚礼的时候会喝交杯酒，将来我们在天国婚宴一定会和耶稣喝交杯酒，就是我们啊嫁给他的啊新葡萄酒。哈利路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荣耀呢，是圣灵启示我的。所以主说：“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不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日子就是教会被提赴羔羊婚宴的日子。所以我昨天也讲到了啊，启示录说的啊，新妇们当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新妇们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哈利路亚，这是在讲什么？讲羔羊婚宴，新妇们要参加天上的羔羊婚宴，当然是预备好的新妇。所以每当我们在领圣餐杯的时候，主都在提醒我们他的再来，乃是为着迎娶预备好了的新妇。主都在提醒我们，你并不属于这世界，你属于神的国度，主耶稣在等你在天国与他共赴爱宴。所以借着每一次的圣餐，主提醒我们要转向你的眼光，不要再爱这个世界，不要再犯罪作恶。我在天国里正在等待你，你是我的心腹。耶稣在说我正在等候你。所以当你拿起圣餐杯的时候，你要看到耶稣基督正在天国里，他也举起了杯。当你举杯的时候，他也举杯，他在等着你。将来这一切就是影，将来就是实体。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仪式是在提醒你，你是我的新娘。当你举杯的时候，我在天国也举杯，我在等候你将来回到天国与我一起喝交杯酒，是你嫁给我的啊交杯酒。所以主就提醒我们，每一次领圣餐，如果你看到这个亮光，你就知道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喝的是教杯，我喝的这个圣餐杯虽然代表了耶稣的血，所以是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我们嫁给他的，我们因信称义的约，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所以这也是个婚约。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什么，圣灵就是新约的证据，圣灵就是新约的印记，所以你里面是有圣灵的。所以当我们拿起这杯的时候，你要不要轻看，你要知道你拿的是什么，不要那么急匆匆的就喝了，要思想主耶稣也在等候你，你是在等候他吗？所以你要想你在等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悔改，把我们的眼光转向主，转向天国，转向天国的羔羊婚宴已经预备好了，只等着你回去和他一起喝，说和我们一起喝新的那日子。哈利路亚！看见天国的荣耀没有？看见羔羊婚宴的荣耀没有？看见爱你的新郎正在等候你？所以每一次端起这个杯的时候，你要思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你想说浪漫也可以，因为耶稣也是感情丰富非常的充满爱的能保爱的。这个画面，当我们举起这个杯，不是一般的杯，你知道爱你的新郎正在等候你，你是否在等候他？哈利路亚，你是否在等候他？所以主借着圣餐杯提醒我们，你的心属于谁？你的心是否在想着我？你的心是否在爱我？你的心是否在思念我？哈利路亚。所以主让我们借着圣餐来再一次提醒我们关于他的再来，关于教会的背景。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每一次领圣餐都能祝福，都能领受极大的祝福， 使我们不再贪恋世界，使我们不再定睛于地上的事，使我们的目光开始转向神，转向天国，转向再来的新郎，转向羔羊婚宴，我们的灵性就会得到复兴。所以圣餐有极其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它带着复兴，带着一个调整，带着一个恢复。哈利路亚！所以愿神开启我们关于圣餐的属灵真意。阿门。好，现在我讲到圣餐的好处。那么领受圣餐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点，能够带来医治。第一个好处就是带来医治。我们来读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1:24，哥林多后书11:24，来一杯酒，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这是保罗经常受这个鞭打。你知道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受鞭伤，什么？因为耶稣受了鞭伤，受了得医治。那你要知道，耶稣受了几鞭？39鞭，每次40减去1下，就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是39鞭。而39这个数字啊，是代表着人类所有的重大疾病的汇总，就是39倍，所以不多不少。这个医学表明，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可以把它归类为39倍疾病。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受39鞭，因为每一鞭都是代替了你身上的一种疾病，一类疾病。所以啊，第一鞭抽下去啊，艾滋病没有了；第二鞭抽下去，癌症没有了；第三鞭抽下去，高血压没有了；第四鞭抽下去，脑梗塞没有了；第五鞭抽下去，心脑血血管疾病都没有了；第七鞭抽下去，皮肤疾病没有了；第八鞭抽下去，啊，一切的消化系统的疾病都没有了。啊，以此类推，39鞭，你一切的疾病，耶稣都担当了。所以主耶稣借着圣餐提醒我们，当你拿起圣餐饼的时候，因为神的仆人要把这个饼掰开，你就因为那个饼注泻了以后就是耶稣的身体。主的意思让你思想，我的身体在地上为你被掰开，被挂在十字架上，并且我的身体为你被打得皮开肉裂，受了39鞭，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担当你所有的疾病，所以不多不少39鞭。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你带着信心来领受，你就能领受你的医治，你的疾病就会离开你。我经常在带领圣餐的时候，很多的家人得到医治，我没有为他祷告，因为他明白了圣餐的真理，他知道他领受的是耶稣的身体，健康就进到他里面，疾病就离开。带着信心领受，你吃的不是一个饼，你吃的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健康会领到你。所以今天你们注意了，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我们带着信心来领受主的身体，主耶稣今天的医治，借着圣餐来医治。这是圣餐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带来医治。很多的教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很多病的甚至死了不少，教会里面很多的病人。其实耶稣给教会有特别的保护和祝福，教会里不应该有很多病人。教会里因为主已经预备了医治之法，首先借着圣餐。所以呢，圣餐我们原则上来讲呢，是每个月最少一次。有的教会每个礼拜，如果你愿意每个礼拜一次也可以。因为在使徒行传呢，是每天都有圣餐，门徒天天在家掰饼聚会。阿门。你会读过这个经文，等一下我们会打出来这个新闻。门徒天天在家掰饼，在使徒行传，初代教会是最好的教会，我们需要效法初代教会。当然我知道你们也做不到天天，所以我们可以最少一个月，否则你就太懒了。有的教会一年才圣餐一次，那这一年的人病死了咋办？疾病拖不得，是不是？所以不要拖得太久，所以最少一个月，否则你就太懒了，对不起会众。一个月那是最少最底线。阿们。好让信徒们及时得到医治。圣餐带来极大的医治啊！ 这么多年我带领圣餐，我看见很多的医治，但你要先带着信心认识到，当我领受这个杯这个饼的时候，我是在领受耶稣的身体，而耶稸的身体为我受了39鞭，因他受了鞭伤使我得医治。我来看这个经文，因他受了鞭伤使我得医治。我要把经文给你们，虽然我知道你知道，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有理有据。我把经文给你，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预备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看到吗？耶稣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的身体背着十字架为我们压伤，被打得劈开肉裂，受了39鞭。那个蝎子鞭是很可怕的，蝎子鞭是就是那个鞭头带着很多的那个钩子，铁钩还有铁钉，见过没有？所以那个鞭子一打过去就像一个魔鬼爪牙一样啊，杀出去，然后抓住你的皮和肉，然后钩上以后他再一拽就把你那块肉拽下来。所以耶稣受了39鞭以后，实际上说被打的就是连他的朋友熟识的人都认不出他，就是面目全非了，因为这个鞭抓到脸上，你的脸就毁容了。所以它不是一个鞭子，它是带钩的，而且不是带一个钩，带几十个钩，还有铁钉，所以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复杂的。它其实不能说是一般的鞭子，叫蝎子鞭。所以它抽上去以后，它就那个钩子就会舒展开，然后就抓着你的肉，然后那个士兵呢就会拽。所以他最可怕的是他这一拽就把你的肉撕下来，所以每一边下来就好像接皮接肉一样，所以非常可怕。你要知道耶稣受的可不是随便抽几鞭，不是这样的，每一鞭子代表着你一类的疾病被神拿掉了。哈利路亚。因为人类犯罪会带来罪恶的审判，罪的公价乃是死。你要疾病是从哪里来的吗？当人犯罪的时候，撒旦就介入，疾病就由罪和撒旦生出来。所以罪和魔鬼生出疾病，往往也生病也是有罪的破口，然后邪灵介入。而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怎么样除灭？他就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他需要来让他的身体来背起罪的公价，他先要经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所以耶稣要为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他要被打这是罪的刑罚。而且这个打可不是过家家的，这是真的刀，这是真刀真枪的，这是一鞭子下去就把那一块肉拽下来。所以后来耶稣被打的劈开肉垫，没有人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主受的鞭伤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所以为什么要受这个鞭伤？为了让你得医治。所以你旁边的人说，为了让你得医治，为了让你得平安。哈利路亚。所以你不应该再生病，因为主为你付了这么高昂的代价。你如果继续生病就对不起主了，继续生病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中了魔鬼的欺骗。因为耶稣为你的健康已经买了单，而且这个买单是非常付代价的，他自己被打得劈开肉裂才换来了你的健康，换来了你的得医治。所以教会不要懒惰，不要懒散。有些教会太懒了，耶稣的医治借着圣餐能释放给你，结果你不去支取，你让信徒们病得病死得死，这就是我们对不起主了。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月最少一次来领受圣餐，让信徒们得医治，也让信徒们再一次得复兴。因为借着圣餐，我讲来纪念主的再来，纪念主的死，也传递敬畏耶和华的灵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来纪念主，我们看到主为我们受了那么大的苦，我们看到了神子耶稣为我们所经历的，激励我们再一次来爱他。哈利路亚！所以要认识圣餐是干什么的。 圣餐不是让你啊在这里做个仪式，不是这样的。圣餐它是带来实际的果效，带来很大的医治，很多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因为耶稣为你受了39鞭，为你所有的疾病都买了单，你不需要得任何一种病。哈利路亚！所以教会是蒙福的，耶稣给教会啊有保护，耶稣给教会已经提供了医治。你不支取就是你自己的啊懒散、懒惰。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就是再来一个经文，马太福音8:17，马太福音8:17，预备起。这是要应验先知以利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英文里面是说 took our infirmity and bear our sickness， 汉语翻译成软弱和疾病也可以。在英文里面这里面翻译的也是infirmity， 也有软弱和疾病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耶稣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再担当我们的疾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你再担当你就是冤大头了。你欠了别人100万，有一个人替你还了100万，然后你又去再给他100万，那等于那个人得了200万，他发了你就傻了，是不是？还过钱了，不需要再还，你再还就是有点冤大头了，甚至有点傻了。所以我们不要，疾病是魔鬼加给我们，耶稣已经替我们还了债，这叫罪债，主已经还清，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担当疾病。对你旁边的人说，耶稣已经为你担当了疾病，你不需要再病，耶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你不需要再生病了。包括对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我也奉耶稣名告诉你，耶稣已经为你担当了疾病，所以你不需要再担当了。耶稣已经为你的健康买单，所以你可以享受你的健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你不需要再担当这些疾病。这是罪带来的果子，疾病，疾病是罪恶带来的果子。但耶稣已经为我们吃了这个苦果，他被打得皮开肉面，是不是？
是。
被打得他没有罪，但是他为我们吃苦果，被打得从头打到脚了，所以他身上的肉全被抓起来，估计最少瘦几十斤。那39鞭下来，你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这个蝎子鞭是怎样的一种刑罚？你可以上网去查，那是非常可怕、最可怕的一种刑罚，最可怕的一种刑罚。所以受了这个蝎子鞭以后，基本上都活不了。所以当主受了蝎子鞭以后，他也就开始了他的死亡，后来他也就开始钉上十字架。哈利路亚！所以主是带着必死的心来为我们承担罪恶的工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耶稣替我们付了高昂的代价，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病下去，我们不需要再活在撒旦的欺骗里面所以我们要对魔鬼说，把你的罪恶，把你的疾病从我身上拿走，我不需要，这是属于撒旦的，让撒旦带着你的疾病滚出去，离开我，奉耶稣的名，阿们。因为耶稣为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你不去享受耶稣的战胜战利品，就是高昂大价所买来的健康，那你就你是亏欠神。所以你不要说我活在疾病里面甚至有的人觉得他活在疾病里面他能更爱神，但你这是被撒旦欺骗。你知道主为你受了这么大的鞭伤，是为了让你得医治，你病好了为主做见证，是不是更荣耀神？ 还能服侍主，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应该健康的生存，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第二个好处，带来祝福，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第二个好处，破除咒诅，迎来祝福。这是圣餐带来第二个好处。我们来看经文在哪里？加拉太书3:13-14。加拉太书3:13-14。因为其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咒诅。因为经上记的，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哈利路亚！好，对，拉回来，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那么圣经我已经说了，已经解经。你都不懂了，继续往下读。他往往下一句解释上面，不要我快速读圣经，我不喜欢快读圣经。慢慢读，让圣灵启示你。你读得再快，没太大用处。你读不懂，你慢慢的读，带着祷告的灵，圣灵开启。那下面往往解释下一句，因为往下拉，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耶稣怎么为我们受了咒诅呢？这样说，因为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十字架是木头做的，是不是？所以耶稣是不是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他为什么要被挂在木头上？为了承受罪恶带来的咒诅。罪恶带来两个果子，一个是疾病，一个是咒诅，第三个果子就是死亡。所以耶稣要承受罪恶的三个果子。疾病我已经说过了，现在他在承受咒诅，咒诅他需要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他不能被砍死或者不能被吊死，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承受挂在木头上被咒诅这个果子，这叫咒诅的果子，他要为你品尝。哎，主耶稣要为你吃罪的果子，咒诅的果子，这是罪恶带来的第二个果子，叫做咒诅。所以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往上拉，往上，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阿们，大家一起说：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被挂在木头上，
被挂在木头上，
就赎出我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
就赎出我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
你知道律法的咒诅也就代表了所有的咒诅。因为律法就是神的话，你违反神的话就是犯罪，犯罪就会带来一切所有的咒诅，而耶稣都救你脱离了。阿门。你要看到这一点，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不去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咒诅照样会追寻你。有的人说我信了耶稣我没有咒诅，我告诉你，按照理论来讲是这样，但是你要明白神的一个法则是理论和实际还差108000米，而那108000米需要你自己走过去。阿门。所以你想要活出属灵的实际来，还需要你来宣告祷告，来执行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话你就可以达到属灵的实际，咒诅就真的不能在你身上。阿门。有的人都是自欺欺人，那我没有咒诅，但我看他活的就在活在咒诅里。你没有咒诅为什么活不出新生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成为万人的祝福？没有咒诅为什么没有能力？为什么不能够像耶稣那样在地上行事为人，带来多人的拯救？反而你没有咒诅，你活在一个疾病里面，被撒旦捆绑，甚至你连不信主的人我看你都不如。所以有的人打肿脸充胖子，把用自己的神学理论把自己给绑架了。真理是让你的自由的。阿们。属灵的实际需要你自己活出神的话语。按照理论你可以说我信了耶稣我没有咒诅，但是你还需要执行出来，让你真正的活出一个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的生命。阿们。这就好像是圣餐杯在这里，圣餐也在这里了，但是你需要自己过来来领受，否则你光看着，哎呀多好啊，主的身体主的血，你看能不能吃到？不可以，你必须还是要生出信心的行为。所以说我们要破除咒诅，但是破除咒诅的秘诀就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先要认识神的话，认识真理， 真理必叫你得自由。我们要认识到耶稣他为我受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所以我能够破除咒诅，是因为他为我受了咒诅，就救我脱离了一切律法的咒诅。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的话，我相信这个话。然后等一下我们领受圣餐饼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信心借着圣餐的饼，你知道圣餐的饼和杯就好像是一个跳板，一个什么的媒介，就好你借着这个来释放你的信心。哈利路亚。就好像为什么有的人他非要为什么神说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医好了呢？直接说病好了不就行了呢？因为手按病人的时候呢，就是手按在他身上的时候呢，就好像是神借着这个按手来做跳板，做谁的跳板？不是做神的跳板，是做那个病人的跳板，好让那个病人的信心被发动起来。因为人是软弱的，有的时候人的信心需要借着什么东西才能被发动起来。就好像这个有电，但我们要开这个灯需要开个开关，是不是？你不能直接把手插到那个插销里，行不行？虽然也可以连电，就是让灯泡亮，但是最重要一点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开关，就是开关就像那个煤，像那个跳板，我们把那个开关一按就开了。所以，但电始终在那里，阿们，圣灵始终在那里，神的神迹始终在那里，只是我们信心需要一个跳板被激发出来，神迹就发生了，意思就发生了，圣餐就是这个跳板。饼就是跳板，杯就是跳板，所以当你拿起这个饼的时候，你要看到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受了咒诅，主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主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而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吃耶稣的身体？那你就知道，当你吃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你思想主啊，你的身体为我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的咒诅，当我吃了主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一切的咒诅都离开我。阿门，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你不要傻乎乎的吃主的身体，否则你吃了对你没有太大的功效。然后主啊，这是你的身体为我受了39鞭，被打得皮开肉裂，我现在领受了你的身体，所以健康就临到我，疾病就离开我。阿门。然后你再领受主的身体，然后健康祝福就临到你，疾病咒诅就离开了。怎么离开了？借着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怎么发动的呢？当你吃这个饼的时候，这就是你的跳板。因为很多信徒他的信心达不到那么大，所以他需要一个跳板。比如说我想过河但我过不去啊，怎么办呢？我用那个，但这个河也不是很深的，我就扔一点石头，大搬砖的，我搬砖，我把砖头放隔个一大步，我放一块砖，然后我就跳着这个砖我就过河了，这个叫跳板，明白吗？圣餐就像跳板，它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健康。阿们，是你的信心被发动起来。但重要的还是大家一起说，要运行在信心里，
运行在信心里
才能蒙福，
才能蒙福。
阿们。所以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很多人得医治也是他的信心被发动。怎么发动了？我已经跟你讲了神的话语，现在明白了神的话语，这是你信心的根基。当你明白了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已经有了，下一步就是你自己要奋勇刚强，相信我吃了主的身体，疾病咒诅都离开我，耶稣的健康喜乐平安临到我。所以而且你吃到肚里去了，跟你有关系了，哈利路亚，跟你联合了，在你里面，主的健康在你里面。所以你要等一下我们吃完圣餐，我会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你那个时候特别能承受到神的恩典的医治，健康喜乐平安释放，因为借着圣餐你已经与主联合了主的生命要通到你里面，这个祷告信心你要发动起来，来领受神的祝福。所以这就是圣餐的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往上拉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破除咒诅以后呢，就迎来了祝福。什么福呢？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信称义的福。因信称义的福呢，就是因为耶稣可以临到你使你得到圣灵，这是最大的福。所以让你知道圣灵在你里面，神的祝福临到你。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信称义的福， 因为称义信能带来一切的祝福，所以很多很多的祝福借着你的信就进到你里面。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破除了咒诅，担当了罪的刑罚，担当了罪的果子，担当了罪疾病的果子，担当了咒诅的果子，然后担当了死亡的果子。耶稣是不是为我们死了？所以当他死了那一刻，他完成了为我们吃了罪恶的第三个果子，最后一个果子死亡，好叫我们末日复活。所以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哈利路亚。因为耶稣替我们受了罪恶的果子死亡，然后他将复活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就赎出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对，所以当你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要思想这一切。当我们领受了主的肉和主的血的时候，我们要宣告耶稣的复活在我们里面，要彰显出来。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里面一切的死亡疾病的权势。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所以圣餐是神圣的联合，与主的死埋葬联合，也与主的复活联合。所以不要小看圣餐，它是一个神圣的仪式，但这个仪式的关键在于信心。当你的信心被发动起来，圣餐就能祝福。所以你会借着圣餐重新得力、得复兴、得医治、得刚强。哈利路亚。所以这是圣餐的第二个好处，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第三个好处，带来合一与复兴，带来合一与复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42，以及46-47。我们先来读42，《使徒行传》2:42。来，他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前面在说什么？说那些门徒们得救了3000人，然后他们刚信主的人，然后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掰饼祈祷，就是这个新译本圣经跟这是一样，就是说这些刚信的信徒天天都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干什么呢？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就是说这些门徒们开始天天在家里。等一下我们会读下一节，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家里掰饼聚会祈祷。我们来看46-47，所以圣经是解经的，它是下一句解释上一句。你看这下一句就是这样给解释了，怎么做的呢？来一位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又发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来一点点讲。他们天天，这些门徒们刚信主的，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说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天天开始在家里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就是在教会，而且不仅在店里，你看他们多火热，而且还在家里面掰饼，不是吃饭啊，是圣餐。圣经中出现这个掰饼，就是在讲 Holy Communion， 在英文里面就是说圣餐的意思。这门徒们开始天天在家圣餐聚会，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圣餐聚会，然后赞美神往上拉，然后你发现出现一个果效，带来了一个复兴，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哈利路亚。所以有人说领受圣餐必须得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什么牧师才能执行，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人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门徒们在家自己都可以掰饼，当然必须2-3个人，否则的话你一个人怎么做呢？必须2-3个人，因为主说凡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传统宗教废掉了神的律法，所以别人怎么讲我们不管，圣经上是怎么讲， 门徒们，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天天在讲，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哈利路亚。你不要说那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现在软弱就因为我们没有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需要回归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否则你怎么能够使末后的殿的荣耀大于先前呢？你看现在末后的殿就是末后的教会的荣耀大于先前了，我告诉你远远差得远。使徒行传那是看到极大的荣耀，神迹奇事，百姓天天得救，圣洁悔改，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福音传到万邦，现在还离十万八千里远，所以我们需要回归到初代教会使徒行传，哈利路亚。否则的话，就像现在的教会，有的人还居然反对圣灵，反对圣灵的工作，反对先知预言，反对说教会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了，也没有教师了，没有了，啥都没有了，那你也干脆没有了。所以说如果你说啥都没有了，那么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人会怎么看我们？他们还会认为你是耶稣的教会？如果你换位思考，我在想，如果我是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我看现代的教会，可能我会说，主啊，这真的是你的教会吗？哎，有的教会根本不是主的教会，愿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的教导。门徒们天天在加百饼聚会，凭啥你不允许信徒在加百饼聚会？你比神还大。所以感谢神，在华人教会中间兴起的第一个在加百饼聚会的人叫做尼柝生。尼柝生是神伟大的仆人，在中国宋尚杰啊尼柝生那个时代听说过吧，沃奇曼尼柝生，然后他和他的同工三个人，他读到这个经文，他们就开始执行，神开始让他带领福州的复兴，他是福州人，然后神使用他带来极大的复兴。所以那个时候他跟他的两个同工，他们天天在家带领聚会，就给你这个结果，他们没有错，因为后来神用很大的祝福复兴来印证他们做的是对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自己不能够在家拜礼，我和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经常在家拜礼聚会就是在家拜礼祈祷，就是说两三个人就可以，因为这能给家庭带来一个合一，特别我们家里人如果有人生病了，我就拜礼他往往就能得到医治所以很简单的，这个是你每天可以支取，但教会每一个月必须要有圣餐礼，你觉得教会做的不够，你天天可以在家一个礼拜一次，我忘了是一个礼拜一次，不去了，你想天天也可以，如果你那么活跃的话天天也可以，这个也容易，但是一定要预备好，不能说我就是来吃个饼，还是程序还要走一遍认罪有罪的认识，当然这个不会耽误很多时间，然后神就赐下复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他。我想说人的宗教是让人死的，宗教是要被废去，但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所以我们要重视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可以在家摆领聚会两三个人，特别以家庭为单位，会释放合一，释放爱，释放恩膏，释放能力，释放神的荣耀，释放神的医治，释放神的同在，在你们家里，你们家不就好了吗？你们家不就成祭坛了吗？哈利路亚。所以谁说不允许在家里拜饼的？如果找一个经文找不到，所以既然找不到，我找到经文了，你就应该听圣经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经是准绳，谁说的都不算，那都是传统，那都是宗教，没有圣经依据的我们不用相信。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可以，你可以很自由的效法使徒行传天天在家拜饼聚会可以，特别你软弱的时候，特别你有病的时候，特别你软弱的时候，灵性软弱的时候，家里人软弱的时候跟小孩子们家里的孩子一起当然他要信一起拜礼，这样就让这个与耶稣的联合就可以经常的与你发生，你就经常的与主联合，接着拜礼，因为拜礼能释放一个它是个神圣的联合，它有很大的属灵的爆炸力在里面，超过你的想象，接着信心能够让拜礼带来的祝福爆炸性的临到你的家， 带来突破性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需要借着灾悯聚会来求主赐下突破，因为在灾悯聚会的时候，神的荣耀同在会格外的强烈，神也会格外的赐下突破和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纪念他。你要当你纪念主，主也纪念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因为当你纪念主的时候，主也纪念你；当主纪念你的时候，他会观看你；当主观看你的时候，他会想起你的恶。所以我们需要先认罪，不要让神观看你的时候，他开始秋后算账，开始想起你的，因为神的眼睛是圣洁的，他一定会看到一些东西。有的时候神不审判你，是因为他不想理你，他也不管你。但是当神纪念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会要么得到祝福，要么得到审判，要么被神管教。但是这一切还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神不管教你就完了，不管教的就是神都不要，所以被管教还是蒙爱的，因为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悔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的有圣餐的礼拜。所以只要你做到这一点认罪悔改，保持自己是圣洁，所以认罪悔改需要经常的。因为每天你可能都会犯罪，我是传道人，我也经常会犯罪。我可能意念上我没有爱心了我计算人的恶，我的意念犯罪有了污秽的想法，看见妇女动一念了等等，我就需要认罪或者是我的嘴唇我说了一些不造就人的话，批评论断的话，没有爱心的话等等，我都需要认罪。认罪是每天都需要的，我每天都认罪。认罪不会捆绑你，罪是越认越小。基督徒不需要重复认罪，认过了就主就赦免了，你不提了就行。但你还是有很多隐藏的罪，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想起来你就认罪就好了。阿们。然后一般我们领圣餐就是认最近的罪，但有时候圣灵会突然感动你几年前的事儿，让你想起来，那就是圣灵告诉你现在我认这个罪。然后你不可能一次认干净，没关系，只要你的态度正确主就不会纪念你的过犯。所以当我们纪念主，主就纪念我。主纪念你是好事，但也是让你恐惧战惊的，因为神的眼睛开始看你。你自己看看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污秽，你最好先认罪悔改，不要等神看你的时候就麻烦了。所以圣餐是让人敬畏的神圣的一个活动，我们只要带着信心来执行，它会带来很多的好处。我所讲的也是有限，但是它就是我个人经历，也认识到神也开启我，让我看到圣餐所带来的好处这是真实的。这三点是我经常经历到的，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教会需要经常的圣餐礼拜，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这样的教会。哈利路亚。否则教会如果忽视了圣餐病的人就很多，死的人也不少，软弱没有复兴，不爱主，慢慢的都开始变成宗教仪式了。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的教导。所以鼓励大家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天天在家，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这是无教饼很好做的嘛，就是中国人说的死面自己在锅里一腾，不要放盐不要放油就行了葡萄汁葡萄酒都可以，哪里都有。然后当然你可注意了，你用多少就祷告多少，把它全部用完。当然在家的话你可以把饼做大一点也没关系，但你一定要把吃完所以这就是主的身体进到你里面，主的血来再一次接近，当你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会发生极大的影响力在你的生命中，借着这个圣餐的联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是信的宗教，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要效法神在圣经中的教导，我们要来遵行。主不会害我们，主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让我们得福的。好，关于圣餐的教导以及需要注意的，我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现在呢，我们即将要进行圣餐的这个礼拜，在此之前呢，让我们再带着一个纪念主的心啊，我再讲一个纪念主的信息，便神将敬畏耶和华的人将纪念耶稣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关于当我们领受圣餐以前，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克西马尼。然后不是每一次你都需要，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讲，我有感动讲克西马尼。你知道耶稣基督所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为什么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它有一个深意，就是克西马尼。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先经历了克西马尼。我查过克西马尼这个词，它的原文是叫做榨油之地。榨油就是油坊啊，榨油之地。为什么叫榨油之地呢？你去思想，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基督的名字就叫做受膏者，主叫受膏的，就是膏油的源头。膏油的源头尚且还需要在榨油之地被再一次的压榨，再一次的熬炼，因为克西马尼就是榨油之地。何况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学生不能高于老师。其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经历的就是十字架的写照。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压榨，十字架就是放弃自我的选择，选择顺服神以至于死。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了三次，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但是三次花了他一个晚上的时间，他说出了这三次同样的话。这话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写照。什么话呢？父啊，倘若可行，让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行。阿们。这就是放下自我的意愿，弃绝老我，致死老我，叫神的旨意成就。这就叫顺服神以至于死，这就叫十字架。阿们。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耶稣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我们今天也要走十字架的路。如果你不走十字架的路，你来领圣餐也是道貌岸然的，假冒伪善的，谁看你就不喜欢。因为主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你是他的门徒，你是他的学生，你也要这样走。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悔改的心，认识主走的是十字架的路。究竟我有没有走十字架的路？主啊，我领受你身体的时候，我要思想，主啊，你的身体为我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到汗滴如血的地步，为了降服父神，你让你的心都破碎了，你放下了自己的意愿。究竟我今天是顺服神呢，还是我自己当家？我是自己自作主张呢，还是我是真的让神做我的头？我是真的走主的顺服之路吗？还是我自我当家？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还是自我当家，并没有让神当家，并没有走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就是让神当家，否认老我，弃绝老我，致死老我，不是让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这就叫十字架。那么我具体的讲，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经历克西马尼园？因为你知道克西马尼园是榨油之地，主是我们的主，他需要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顺服神以至于死的榜样，十字架的榜样，这就是十字架。所以他需要在克西马尼园被压榨。而且你知道思想一个细节，当钉钉用那个矛扎他的肋旁的时候，怎么会有水和血流出来呢？怎么会有水流出来呢？因为在医学上来讲，说明这个人之前他的心脏就破裂了，破裂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积液，就会有水和血开始在胸腔充满，然后腹腔也会开始充满。所以捅过去以后呢，它就流出血和水，而且大部分是水，是液体，说明耶稣他的心脏破碎。他的心脏什么时候破碎的？不是说心脏整个碎掉了，而是心脏的周围的毛细血管破碎了，爆裂了。什么时候？克西马尼园。因为圣经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变成了血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流汗变成流血呢？医学上说，这是因为这个人的心脏毛细血管爆裂了。当人受到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的心脏会爆裂，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他的心脏毛细血管就会开始爆裂，爆裂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积液，所以这是符合科学。那么我告诉你，耶稣 为什么他会汗滴如血？因为他汗滴如血祷告的词是什么？父王倘若可行，照这苦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行。在可西马尼园，耶稣极力的跟神摔跤，极力的挣扎。现在我们来思想，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我现在告诉你，耶稣在挣扎什么？耶稣极大的压力是什么？首先否认一点，耶稣不是怕死，也不是怕人打他。甚至我们东北人是比较豪放的，也比较勇敢的，甚至你们有些东北人都不怕死，都不怕人打你。耶稣基督难道做不到这一点吗？可以做到，哈利路亚。那究竟他惧怕什么？究竟他他的压力，他所恐惧的，他所忧虑的是什么呢？不是死，也不是人打他，也不是羞辱，是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这是神启示我的。为什么他在可西马尼园汗滴如下，汗滴禾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使他的心脏都破碎了？你要思想。现在我们带着一个纪念主的心，愿神开启我们，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回忆，让我们来我们的脑海中要出现你可以去思想，可西马尼园耶稣跪在一个大石头上，整夜整夜的跟神摔跤，汗变成了血流下来，他向神做这样祷告，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大的挑战，也就是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什么呢？给耶稣最大的压力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耶稣基督最大的挑战和压力，就是他知道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上与天父分离。首先他要与天父分离，这是最大的压力，因为创世之初耶稣都跟天父在一起，一秒钟都没有分离过，所以他知道那一天他要跟天父分离了。在十字架上天空昏暗，预表着他跟圣父分离了，阿们。所以他那么的爱父，他不愿意跟父分离一秒钟，他也不愿意父离开他一秒钟，但是父必须要离开他，阿们。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挣扎，他不愿意，但是他说，父倘若可行让这位离开我，但是还是要照你的意思，阿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你知道神是最恨恶罪恶，耶稣也恨恶罪恶，天父也恨恶罪恶，而耶稣在地上他要承担一个人的罪吗？全人类的罪。你知道如果让我担当你的罪，我可能比如说这样吧，你知道精神病人为什么发神经，精神崩溃？往往精神病人，我发现我也服侍过一些精神病人，我发现他们有个共性，他们有罪，他们犯的罪还多，他们的良心不断的控告他，导致他精神崩溃，那个罪恶带来的压力很大，一个人的罪都让他精神崩溃。耶稣担当全球所有精神病人的罪，耶稣担当全球杀人放火、强奸犯这些十恶不赦的人的罪。如果是你担当一秒钟，你都爆炸了，你马上找个墙撞死，你相不相信？你承受不了那个压力，阿们。你承受不了，耶稣作为人子他也承受不了，所以他的心脏破裂了，他知道第二天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他一想起这个事他就受不了，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第二天他要承担你我全人类的罪，所以他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心破碎了，这么污秽的东西要加在他身上，而且他知道因为这罪的缘故，天父也会弃绝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父离弃他，天父离弃他，他这样呼求天父也要离弃他，为什么？因为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所以耶稣一想起这两件事情，他的心脏就承受极大的压力，他不是怕死，我们中间有些人都不怕死，何况主呢？他所怕的是，你不能说是怕吧，但是就是说主所纠结的，给他极大的压力，就是这两件事情。这是圣灵开启我，然后看到耶稣所受的压力，你要去思想他的心情，背负你的罪，你从小到大的罪，他都背负，背负所有的人的罪，还要承受父的弃绝。为我们承受被神弃绝的痛苦，被人弃绝是最大的痛苦，有没有？人 那些失恋的人为什么自杀？因为他被气绝了，他受不了这个被气绝的痛苦。人类最大的伤害就是被气绝，而耶稣要为我们承担被气绝的痛苦，好让我们被神接纳。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不是一言两语能够说不清的，需要神自己启示。所以每一次圣餐，我们都来思想主受的苦，好让你激励你十字架的心智，好激励你也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好激励你能够跟随你的主啊，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哈利路亚。当然十字架不是我们自找苦吃，我说了，十字架就是拒绝自己，不让自己当家，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父的意思去，遵循天父的旨意，这就是十字架。每一天你都会面临选择，我应该选择活在爱里面，活在圣洁里面，活在悔改里面呢，还是选择我啥不能做就怎么做，我就是这样，我愿意咋做咋做，你都可以选择。当你选择致死老我，拒绝老我，你就是走上了十字架的路。哈利路亚。所以人是有惰性的，所以神需要提醒我们，借着圣餐提醒我们，你今天有没有走在十字架上的路。刚才那个带敬拜的弟兄唱歌的时候刚好说了这句，我就有感动，今天你是否走在十字架上的路上？如果没有，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就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才配做我的门徒。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在圣餐里面我们来悔改，主他在克西马尼园放下一切，我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把自己的心脏都给压爆炸，你就知道他受了多大的压力，但是他还是愿意选择顺服神。你今天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呢？你不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选择，伏在主的爱旗下，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向他降服，这是爱的降服。神不是为了剥夺你，十字架不是为了剥夺你，十字架实际上是为了在剥夺中赏还，在向老我的死亡中赏还给你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十字架带来荣耀的是你更像耶稣。所以主借着圣餐再一次提醒我，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苦，纪念我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纪念我放下自我的意愿，背起了十字架，顺服了父神的心意。今天我顺服神以至于死，我这样行了，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也当如此行。主借着圣餐会向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灵够敏锐，你会听到主这样跟你讲，在心思上，在意念上。所以你应当如此行，你应当怎样行呢？主说你应当怎样行呢？我这样爱你，你怎么样来回报我呢？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主。好，现在我们来进入预备你的心。我们现在来进入拜礼。拜饼的时候，请诗班，不是请拜敬拜唱一首，唱一首歌，我愿意降服。 主啊，向悔改的灵浇灌下来，主啊，向悔改的灵浇灌下来，观看他心灵的家人，祝福每位家人，将悔改的灵倾倒下来，赐下降服，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光照我们，光照每位家人，看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还有什么罪，嘴巴上有什么罪，其他人不要唱，是吧？唱，静静的。其他人开始的罪回来了，每个人的罪回来了。求主来光照，求主来光照，求主来光照，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主啊，求你来光照我。看我们嘴巴上有哪一些批评论断的话语，没有爱心的话语。主啊，赦免我们嘴巴上的过犯。有一个人唱，其他的人都开口了，静静的，静静的。好，其他人开始开口祷告，开口祷告，开口祷告。每个人开口向主承认你的过犯。主啊，最近我犯了什么罪？最近我哪里得罪你？最近我在思想上、嘴巴上、行为上有哪些得罪你的？我的心中是否还有没有放下？我的心是否降服你？我是不是还在为自己活？主啊，求你光照我，赦免我为自己活的罪，赦免我没有让主当家，没有把心奉献给你，赦免我没有跟随你走十字架的路，赦免我让老我当家，赦免我主啊没有向你降服，赦免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赦免我的罪，主啊，赦免我的罪。求圣灵继续开启我，圣灵继续引导我，光照我，让我来认罪，让我来悔改。主啊，我愿意悔改，愿意为你调整。求你在这个时刻光照我，提醒我，愿意来悔改。
每个人都不开口来认罪，觉醒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的口舌，主啊，赦免我们嘴巴上批评论断的话语，赦免我们嘴巴上说这一切不讨你喜欢的，说的这些闲言碎语，没有爱心的、不照顾人的话语、污秽的话语，甚至撒谎，甚至甚至骂人，甚至是有谎言在我们的口中，主啊，求你赦免。在这个时刻，我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也赦免。我的恶念，赦免我行为上的罪，赦免我心思上的罪。主啊，你是圣洁的，主啊，你是圣洁的，主啊，你是圣洁 的，愿意来向你悔改，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我的心献上，把我的心献上，把我的心献给你。主啊，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效法克西法预言的耶稣，是吧？放下我自己的选择，放下我自己的野心，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放下我自己的选择，不带你的爱心上，不带你的爱心上，我愿意选择天父的旨意，愿父神的旨意行在我里面，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里面。我求你来赦免我任意妄行的罪，赦免我任意妄行的罪，赦免我的罪，求你帮我写来洗净。主啊，感谢你给我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今天还活着，让我今天还能够有圣餐。我愿意来悔改，我愿意来悔改。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的宝血现在就来洁净我，让我圣圣洁洁的、清清洁洁的来领受圣餐。主啊，宝血来洁净我，宝血来洁净我，宝血来洁净我。保险来支
持，我愿意相守，我愿意相扶。
求主将降
就是心放在这里，把这个事做，把你的心献给神，把你的心献给主，在这个时刻，把你的心献给主，把你的心献给主，
是我的
主。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心献给你，我愿意让你做我的主，我不再自己做主。”
没有爱心，
不造就人的话，
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口，
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口，
赦免我心思意念上的过犯，
赦免我心思意念上的过犯，
一切的淫思妄想，
一切的淫思妄想，
污秽的想法，
污秽的想法，
没有爱心的想法，
没有爱心的想法，
不讨你喜悦的想法，
不讨你喜悦的想法，
都求你的宝血洗净，
都求你的宝血洗净，
洗净我的心思，
洗净我的心思，
洗净我的意念，
洗净我的意念，
赦免我行为上一切的过犯，主啊，求你爱你丰盛的慈爱怜悯，
我爱你丰盛的慈爱怜悯，
不过我的过犯，
不过我的过犯，
赦免我见你而未见的罪，
赦免我见你而未见的罪，
让我以圣洁为装饰，
让我以圣洁为装饰，
清清洁洁的，
清清洁洁的，
来到你面前，
来到你面前，
来吃你的肉，
来吃你的肉，
来喝你的血，
来喝你的血，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每个人现在啊，看着这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祝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
桌子移过来，
现在每个人开始发动你的信息思想，今天神借着他的仆人向所传递的话语，可以你们俩先站住，不用手套，我已经洗过手。好，我们已经祷告过了，现在就是耶稣的身体，不要再看这是病，所以每个人现在发动你的信心思想，耶稣的身体为你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你受的咒诅，思想耶稣的身体担当了你受的疾病，为你受了39鞭，把你一切的疾病都担当了。当我们等一下我们带了饼，饼到了你的手里的时候，你带着信心来吃你的肉，来领受他的身体，一切的疾病这个咒诅要离开你。
思想主的身体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思想主的身体为我们像这样经历了一切的苦难，经历了一切的破碎，
把这个耶稣的身体传递下去，拿到手里不要吃，你像我们一起吃，拿到手里就思想主为你他的身体受了怎样的苦，每个人开始思想，每个人可以继续祷告，这是你跟主个人的事情，现在你开始来拿着你这个身体来思想主耶稣他的身体为你的掰开，思想主耶稣的身体为你受的鞭伤，每个人都来思想。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的身体为我掰开，为我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一切的咒诅，担当了一切罪的刑罚，主啊，你的身体为我掰开，为我被挂在木头上，主你的身体 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与刑罚。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现在来纪念你。向他说，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开口向爱你的主，向他说，每个人都开口向爱你的主来说话，感谢他，感谢他，感谢他，为你成了一个人的样子，在地上担当了你所有的疾病，担当了你所有的刑罚，担当了你所有的咒诅。耶稣，我一生都要赞美你，都要敬拜你，都要向你感恩，因为主你是义，你没有罪，但是你担当了我的罪，你没有罪，但是你为我背负了我的罪，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我感谢你，耶稣，我赞美你。每个人，包括王老师家里面，每个人都开始来思想，都开始来思想，主耶稣的身体总为你成就，因他受了鞭伤，使你得医治；因他受了刑罚，使你得平安。他诚然担当了你的罪孽，代替了你的刑罚，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你的咒诅。使一切的咒诅离开你，使一切的咒诅不能够再给加在你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承受了神的拒绝，好像你今天被神接纳。耶稣为你成了贫穷的，好让你成为富足的。耶稣担当了你的罪孽，好让神的义被披戴在你身上，使你今天被称为义人。当你手里拿着耶稣的肉，拿着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让我们来纪念他，让我们来纪念他。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成了怎样的人，全是你的大恩啊，都是你施加的救恩啊。在罪人中，主啊，我是个罪魁。然而，耶稣却拣选了我，赦免了我的罪过，把我从地狱的无底坑中、硫磺火湖中就拔我上来。按着我所做的，我是当死当灭亡，我是应当在无底坑、在地狱中、在硫磺火湖中永远受痛苦。但是耶稣，你来了，你背起十字架。担当了我的罪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救我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为了这一点，我一生愿意为你而活。为了这一点，我愿意活出一个活祭的人生。好，现在每个人奉耶稣的名，把举起你手中的饼。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奉耶稣的名，凭信心开始领受耶稣的身体。
这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初自己为的是纪念我，这是耶稣的血为你为我流出的。可以唱那个耶稣十字架的路的歌，一个人唱多好。好，就刚才那个十字架。
啊，可以唱一遍的词吗？
对。好像我会把我当做的耶稣的血到每个人手里，请拿着要和我们一起喝。
成就命运，既然看清楚，你把真爱的在意，有谁能理解？你那
对在
身
体
上的我，谁曾在意？Oh, yeah.
为人民献的罪过，愿意赎回我的罪，流血的舍命，我给我的罪祭邪的心，犯罪祭邪的心赐给我。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不要让我再犯罪，不要让我再伤人的心。
受的鞭伤，受的得医治，健康属于我们的， 健康属于我的，健康属于我的，疾病不属于我，疾病不属于我，我奉耶稣的命令，这一切疾病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离开我们，我也奉耶稣名结束这些咒诅，因主的身体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替我们一切的家人受了咒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脱离一切枷锁的咒诅，脱离一切疾病的咒诅。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十字架废掉、撤销这一切的咒诅。因主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这个时候，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这一切的咒诅。现在离开我们，离开每一位家人，离开每一位网络的家人。我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的祝福。释放神的祝福，释放神的祝福，现在临到每位家人，临到每位家人，临到每位家人，耶和华祝福满满，现在临到你。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的功效，现在彰显在我们里面。祝福临到我们，使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们，是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来的一些祝福临到我们，要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的祝福临到我们，临到我们每位家人。你的健康，主啊，你属天的健康、喜乐、平安、兴盛发达，主啊，保守都临到我们，主啊，你天上的祝福现在倾倒下来，倾倒给每一位家人，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然后我们都一同蒙福。现在你的圣餐，主啊，你再一次来纪念我们，当我们来纪念你的时候，主也来纪念我们，主。今天你不为我们祝福，我们不会让你走。祝福我们，哎，你愿意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我们每位家人，亲自按手在我们头上。说无论我们在哪里，主要按手在每个人的头上，我们来祝福我们，因为你是祝福的主，愿意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主要让我们得到复兴。借着圣餐与你联合，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与你的子联合。我们愿意从此以后活出一个像极此像神活的生命。我们愿意不再为自己活，为主啊，求你将复兴的灵倾倒下来，让复兴的活倾倒下来，让爱主的活倾倒下来。借着圣餐的联合，让我们爱主的心如何调望，如何调望，奉耶稣的名如何调望。我们将心腹的爱火浇灌下来，心腹的恩膏浇灌下来，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爱主的心腹，是个思念主的心腹。因为主已经在天国等候我们了，等候我们与你共饮此杯。今天借着这个杯饼，借着这个圣餐杯，主啊，我们是将来的预表，我们今天就是来纪念，到那一天我们要与你在天国共饮此杯，在一起享受荣耀婚宴。我要转向我们每一位家人的眼光，把我们的眼光从世俗转向你，从爱世界转向爱神，从体贴肉体转向体贴圣灵，调整我们，转向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把我们的心转向你，说摸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愿意把心交给你，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除掉我们心中的错，说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出一个祭坛上的生活，让我们的家也成为祭坛，让我们的家也是侍奉耶和华的家。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圣餐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位网络上的家人。奉耶稣的名宣告出来一个新的开始，蒙福的循环要开始了，我们的突破要降临，祝福要降临。感谢你是我们的人生不太一样，到一个像基子像主播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愿意被取下来跟随你，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脚步都被你归正。我感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家人现在可以已经领受了这个主耶稣的肉，也喝了主耶稣的血，我盼望你记住，基督的复活、健康、喜乐，耶稣的生命都在你里面。你要把信心发动起来，你的病应当要医治， 要有信心，要领受主的医治，要领受主的健康。在家里，在路上，你要有这样的想法，让这个信心在主的带领里面来持续的运作。哈利路亚！
好，冲，主导们，我们。